好，这段圣经呢，它的前文就是安息日的主。主已经在第二章的最后一段讲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。既然是如此的话，人就在安息日享受安息，理所当然。那么安息日的主是人子，主人一定有他权柄来更改一切，所以不是当时候设立了一些规条、一些礼仪、一些做法，然后就不能变，而是主人怎么说，环境就怎么变。而且神的话本来就是立定在天，他怎么说，万物会因着神的话来改变。那么人有一个软弱，就是当人在某一种环境、制度或者习惯里面待久了以后，会变成了好像变成这样，绝对这样，然后就会用这个模式来带领人。实际上这个模式你也不能说它完全错，它有时代的需要跟背景，但是怎么样从一种旧皮带再走到新皮带里面，那里面要有一种心是愿意不断的更新变化的，愿意让神来彰显他的主权。那么主的服事呢，其实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，他一开头都是从会堂开始的，进到会堂，因为那毕竟是百姓集中的地方，是一个愿意聚集敬拜神的地方。犹太人已经亡国数千年了，数百年了，然后他们没有他们真正的地方可以聚集，所以他们会聚集，大概十户人家会有一个会堂，十户人家一个会堂，那重大节庆会到圣殿去。所以主耶稣是很乐意整个启示就从他的百姓从会堂开始的。那第一节说到耶稣又进了会堂，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。大家先仔细看又进了又这个字，那表示说主乐意不断的施恩，直到人拒绝他或者人不要，主才会退出来。所以主在这里面，他实际上在安息日已经走过好多地方的。因为从第一章看过来的话，在加百农或者在其他地方，主动是在这些日子里面不断的前进，不管是旷野、海边、安息日，主一直在做一些事情。特别是上一章的安息日，主也容许门徒们肚子饿，然后去掐麦穗来吃，然后特别来遮盖他们说，他就是安息日的主，你饿肚子你也不会安息啦。那现在这一次在进到会堂里面，特别又是选了一个安息日的时间。那在这里呢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，我们也不晓得这个人是谁，也不晓得他枯干多久了，反正他就枯干了。在会堂里面，你会发现在旧约里面，在衔接的这新约当中，会堂里面好像都很多问题，有鬼附的，有枯干一只手的，有圣殿里面也有38年的摊子。那你会发现，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，这样的教会，你要不要去？里面就是血气枯干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、鬼附的，但是这些地方怎么会出现在会堂里面呢？那个地方不是要敬拜神的地方吗？那个地方不就是侍奉神的地方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现象跟问题呢？那如果是你这样的会堂，那你去不去？待不待？这个等一下可以讨论的哈。那不管怎么样，这里面它有一个问题是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，另外一个是他在这里枯干一只手那么久了，如果好几年的话，为什么他无法得医治？他就在这当中，那为什么一直枯干呢？问题出在哪？是他个人吗？还是在会堂里面有一些状况呢？还是这个地方其实他可能有一些东西落在外面，没有生命的实际枯干，他其实反映就是心里面的贫穷啊，心里面没有活泉，那就是一种枯干的景象。而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会堂里面，你把它看成今天就是发生在各个教会里面嘛，那是一样的啊。今天你问弟兄姊妹啊，你仔细观察基督徒枯不枯干，很多人都枯干啊，无粮可吃啊，然后去哪边不能满足啊，那这做工然后服侍累啊，那这边受伤害啊，你仔细看看这些整个状况是什么，心里面有一些东西是跟神没有真正连结的。那落在一种环境、一种制度、一种外面的宗教仪文当中，那当然你里面的情况就是枯干嘛。再看看第二节他表达的，他说众人窥探耶稣， 这个众人是谁？就是当时候在里面聚会的人嘛，就是那一些神的百姓嘛。但是因为他们长久在这个会堂里面，有管会堂的，偶尔会有文士、法利赛人，或甚至有祭司也会来这边服侍，这是一个会堂。那众人的一个态度是窥探耶稣，在这之前耶稣已经行过许多神迹了。窥探这两个字其实就是有一种闪闪躲躲的意思，不能够很正直嘛。为什么人会闪躲？那是罪代下来的记号。你再回头想亚当他犯罪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动作是躲起来，他不敢面对神，他跟神之间交通断开了。人用窥探这个态度，实际上就是他的里面不真啊，不敢面对才用窥探嘛。如果你今天是光明之子，有什么窥探的呢？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嘛。所以在这里看他窥探，在会堂里面窥探，这其实是一个不太正常的情况。那是众人大家都在看，不敢说，然后就看耶稣要做什么。那这是安息日，然后还特别想说医治不医治，那就表示说他们也知道耶稣有能力医治啊。那现在想看的是你有能力医治，今天是安息日，那我要安排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，那看你要不要医。然后意思是什么呢？里面的想法是要控告耶稣。其实很可怜啊，你有时候你自己去观察，有些弟兄姊妹他聚会他不是真的要来遇见神的，他是要来，不敢说控告了，他可能就是要有他的动机啦、想法啦，或者有他自己的一套。那这里面的味道可能有时候不是要蒙恩，而是要来这边辩论的也好，或者这边质疑的也好，或者要找茬的也好，都有。这些人是在会堂里面，他们是犹太人，是神的选民，按道理来说在这里要蒙恩，人子来了，他们等候的弥赛亚来了，应该是看见然后接待，何况前面已经行了那么多神迹了，已经有那么多的见证显明出来，主耶稣特别来了。那他们既然是安排了一个有问题的人，然后要来控告耶稣。第三节说，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，起来站在当中。我们先把角色再放到耶稣身上，你今天来到一个地方，然后大家在聚会，那里面有一个人有问题，就坐在某个角落上面，然后耶稣进来看见他，他是医生，他不能拒绝病人，不管你动机对不对。那么这一个人就在某一个角落里面，主就看着他，然后就对他说，起来站在当中。后面这一段结束之后，他们就准备要除灭耶稣。我们先有一个观念，主是知道的，但是眼前这个人有需要，那这个人他可能也不清楚，但是他就在你眼前软弱了，就枯干了，那你如果救他呢，你就被人家更多把柄抓在手中，那救不救？我是不晓得，如果你明知山有虎，那偏向虎山行，你如果救了就触犯安息日条例，触犯他们会堂的制度，你救了然后这些人就要攻击你，这些人就要商议要联合拿一些证据来陷害你，那这个时候你救不救？还是明哲保身，反正不要讲不要碰，反正就一个，而且让他们习惯了那么多年他也枯干了，反正就让他继续枯干好了，最好是不要去碰他的问题。还是你会救，你会叫他起来，再回到这个人身上，你要叫他起来他就起来吗？你知道有问题的人要起来何等困难，有问题的人要起来，他要突破他身体的障碍、心理的障碍、众人的眼光，跟他心中长久下来的那种软弱跟自卑。你知道有些人的时候，我看过一个弟兄哦，他永远都穿长袖的，因为他的另外一只手是受伤的，所以他是不让人家看见的。是好久以后，可能隔了一两年，后来有一次他跟他一起互动，才发现，哎，他这只手是枯干的，就是他这只手很难看呐。所以他永远都穿长袖把它遮起来，我们是不知道的哦。所以你知道一个人有身体的软弱、心理的软弱，他是很难走出来的。而是这个时候主耶稣既然是叫他起来，还要站在当中，我们那这种状况，如果你是那一个枯干的人，你要不要起来？还要站在当中，那就给大家一起看嘛，你等于你的软弱就暴露出来啊。那还没有答应你说要依你，我只是先叫你起来站在当中，那起不起来？第一个问题， 你是耶稣，你医不医？第二个问题，你是那个患者，你起不起来？哦，这个等一下我们再好好讨论。那后呢，就问众人，这时候眼光在看大家这些安排的人，也许不是他们安排的，但是总有管会堂的，总有那时候教会的领袖。我跟大家讲一个观念了，教会的领袖主导一切啦，就很现实啦。如果这个地方这种氛围，那就是教会的领袖带出来的氛围嘛，因为这个就是他的场子嘛。所以如果他今天是要陷害耶稣，动机不纯正，这些人也不敢说话啦，也能够说什么呢？这就是你在服事的地方嘛，就是你在带领的嘛，当然大家也不太敢说什么，就算是不合真理，有时候也是摸着鼻子啊。这是今天教会可能会出现的文化。所以这些人他们的确在这种氛围里面，在这种属灵的空气里面窥探耶稣的，然后不晓得蒙恩在哪里，那在这种错误的里面，有一些思绪也可能混乱的。所以耶稣看这些人，主耶稣爱他们，如果不爱他们就不会进来，不爱他们就不会叫那个人出来，不爱他们就不会看这些人。然后就讲说，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，哪样是可以的呢？那这个最基本的一种人性嘛，行善行恶哪样可以，哪样可以，你去想，行善可以，那为什么行善你安息日不能行善呢？为什么安息日你们安排一个人要来控告耶稣，要来抓他把柄呢？你就知道人落在一种宗教的盲点跟许多错误的观念里面，可能是很深的。所以在这里主就看着他们，然后挑战他们，也问他们，要他们蒙恩，那安息日到底可不可以医病呢？可不可以行善呢？可不可以呢？结果他们怎么样？东不作声，那谁敢讲话？教会里面有管会堂的没讲话，谁敢讲话？而且这个东西，如果这个枯干一只手的早就安排在那边的话，那在这一场戏打就大家早就知道了，谁敢说话？也没人敢说话嘛。我讲一个观念，有时候该说话的时候你不说话，那是得罪神；有时候你不该说话的时候你拼命说话，那你也是得罪神。这个时候主耶稣既然问你了，那你就该说话，不就问你说很简单的答案嘛，很简单啊，行善行恶哪样可以啊？没人要说话，不敢回应了、属灵光景气都是被压抑住的、然后呢，这时候耶稣生气了嘛。第五节，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，忧愁他们的心刚硬。那这两个词呢，我想我们应该做一个很好的连结。你要生气吗？先想看看你为什么生气。怒目，你可能有生气有愤怒，但里面是忧愁的，不是血气的，不是霸道的。你的怒目是因为你里面爱他们，心是为他们忧愁的。有些人怒目当然是血气的，有些人怒目是让你里面都是自我的，有些人怒目是根本就是要故意抵挡你的，那不是一种爱啊。主耶稣这里有怒目对看着他们，但是心是忧愁，是吗？忧愁他们的心刚硬。刚硬很简单，这么说呢，刚强跟刚硬就差一个字而已。你在错误的地方不断的坚持，那就是刚硬。你在错，那是错误的，里面没有真理根据是错误，里面没有圣灵引导是错误，里面没有肢体面的一种扶持，你又要这样子走，那就是一个错误。而你又很坚持，外面来讲叫做固执嘛，里面其实是刚硬嘛，你自己很有自己的一套嘛。那刚硬也不是一定造成的，刚硬是渐渐造成的，一定在某些事上面不断的退后妥协，最后你的心刚硬了。那刚强是什么？刚强是你所知道的真理你行得出来，那就是刚强。你所知道真理你可以站住那个立场不被影响，那就是刚强。这里面的界限很简单，界限一个是有真理的依据，一个是没有的。所以其实弟兄姊妹你仔细观察，大部分的人就是在刚强跟刚硬上面一线之间而已。有时候你以为是刚强，其实你很刚硬啊。而有时候你可能是很刚强，因为你里面有圣灵的引导，有真理的依据，你能够为真理守住该有的立场。那这些人呢，他们的心刚硬，没有人来回答，也没有人敢回答。那当然这牵扯到时代的背景，他们是以神为中心的百姓，如果你今天得罪犹太人，得罪掌权的这些教会领袖， 那你就会被赶出去。对他们来讲，你如果被逐出会堂或者赶出圣殿之外，等于宣告你被神弃绝啊，那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了、哦。那还不是像今天我这里面把你开除会籍啊，我就去别的地方聚会就好了啊，还不是像我们今天这么自由。你在这里被革除之后，你是没有地方去的，而且这整个观念跟民主性就是你是被神弃绝的人，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接纳你，所以都没有人，没有人敢回应嘛，大家都要守住他有的那一份怕嘛。你在想那个当初那个天生瞎眼的，他得医治的时候，然后犹太人不是叫他爸爸妈妈来问吗？他爸妈妈也不敢回答、啊，他说他长大了，你自己问他好了。还记得妈妈那个约翰福音第九章，那个瞎子被赶出去的时候，耶稣才来再一次找他，第一次看他眼睛，第二次看他心眼，然后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圣殿里面。是什么时候他开眼，真正属灵开眼？他被赶出来的时候，主就来找他，然后告诉他：“你信神儿子吗？我信了。”那说他是谁啊？就在你眼前啊！那个瞎子就拜他，整个圣殿全部都是瞎眼，只有那个开眼的瞎子拜耶稣而已。那你就看这一幕，其实有时候啊，该怎么说呢？有时候看起来也很凄凉嘛。该蒙恩的这么多人都没蒙恩，就弄一个瞎子蒙恩啊！这个瞎子蒙恩，明眼人为什么不能蒙恩？那不是很奇怪？今天这一段哈、哦、是一样的，这里面其实最蒙恩的只有一个人，就是那个枯干之手的。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的心境如何，他是不是故意安排的，还是他自己面临什么挑战，至少他在这个阶段他得医治了，他恢复过来了。那其他人呢，当主耶稣医好他的时候，他主耶稣对那个人说诶，伸出手来，这个是更大的挑战了。第一个是起来然后站在当中，然后第二个是伸出手来，还不是要你站在当中，你把你的软弱交出来，把你的丑陋交出来，手伸出来，没有告诉你要医你哦，只是说你要不要伸出来。问题在哪时候解决？问题是在你顺服听话时候解决的，问题是在你的手伸出来的同时医治就发生了。你如果继续藏起来躲起来不愿意面对，那个问题也不会解决。只是说这要多大的恩典跟怜悯。我是在想，如果是我们第一步起来站当中就已经很矛盾了，第二步起来你还叫我要伸手，如果我们今天可能自我保护很好，说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想怎么样，我都来聚会了你还想叫我改什么坏脾气，我都来聚会了你今天还要叫我说这个丑事给人家看，大家了解这意思吗？但是我也讲一下，你都已经来聚会了，你不如把它更彻底交托啊，把这里弄来的不是吗？啊，你何必再躲躲掩掩呢？啊，你今天聚完会，啊，你手还藏着，啊，你回去还继续枯干，那你何必呢？主动已经来了，而谁说话的是主，呼召你的是主，你要有一个认识，主不会随便说话的，也不会随便做事，他能这么说，他就会做这样的事情，他会成就。所以第二个更大的挑战是伸出手来。我先想，如果我是那个枯干的，我如果不蒙恩，我有个态度啊，伸什么手？你是不知道我手硬掉了吗？你不知道我手枯干了吗？我怎么伸？我这么多年想伸的，从来没办法伸啊！旁边的左边的姊妹很爱我，曾经把我做过复健，拉拉拉拉拉也拉不出来啊！那我自己回家，我做了多少年的付出，多少花了多少钱，找了多少医生，父母亲多担心，儿女为这事情纠葛好多年了。我怎么生？我也想生，我从来生不出来。凭什么你一句话叫我生出来？我怎么生？我问你呀、啊，我问你这么大怎么解决？如果我今天是那个患者了，我可能就是这种态度嘛。那如果我是这种态度啊，那你就根本得医治了。两个要回应的，一个是你要不要起来站当中，第二个是主在更深呼召你手要不要伸出来，伸出手来。你要不要伸出来？我当然很喜欢弟兄姊妹有时候做一种见证，就会诉说那以前多不好，多么的不堪啊！就像那个有五个丈夫的女人，而且她是在遇见主的当天，到城里面大肆宣扬：哦，我有五个丈夫啊！然后怎么样？耶稣像是我丈夫，他让我喝到的泉水，让我里面活过来。 欸，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讲的话，而且是那一天蒙恩他就这么做。那他撒玛利亚城的人那一天就几乎通通跑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因为有一个女人本来活在罪中，她现在从这里脱离出来，也不再被这东西给辖制，也不在这里面舔伤口，也不再有这种伤害，因为她的里面有一个真正泉源已经涌流出来了，所以她可以面对过去曾经有的软弱伤害，这些东西在她身上结束了，这就是真正一种复活的记号。因为什么？有时候我们常常说说啊，那个事不要谈，过去了。对，如果你真的释放了交托的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释放交托的谈，对你有什么伤害吗？不会啊。如果你那个伤痕里面有神的恩膏，有荣耀，有复活的见证，有流出恩典，有真纳达香膏，你这些裂痕不是流出神的恩典吗？那有什么不能谈呢？但我们不能勉强人家做这种事情啦，是你里面被带到那种地步嘛，蒙恩到那种地步，你自然就越过了。那我们从这边再看，最后他手一伸出来，手就复原了。然后代价的第六个小结局，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，这个是政治跟宗教联合，政治跟宗教联合，结局就是除灭耶稣。教会是属神的，教会是世界的灯塔，社会的良心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是传讲真理的地方，教会跟社会要有界限，教会不要跟政治联手，凯撒的归给凯撒，上帝的归给上帝，所以教会的立场要很清楚，一联手就是除灭耶稣，一联手教会就变质，一联手就像一艘船破了一个洞，它即将沉入大海，被世界淹没。所以这边主行了一件事，按着主在这里说的安息日行善，让一个人活过来，枯干退开，手复原，里面恢复真正的侍奉跟敬拜。而结局是这些该蒙恩的教会领袖法利赛人却出去连同西律一党，西律一党就是搞政治的啦，而且党上欧叫做党嘛，党这个字啊，上面是上嘛，底下是黑嘛，那都是肉体纠葛的东西，都是利益纠葛的东西，你怎么会去跟这些政治人物联合在一起呢？那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要除灭耶稣，这是很可怜啊。教会如果走到这种地步的话，要求神极大的怜悯。那这个事情发生在会堂里面，你把它缩影，今天也可能发生在今天教会的情况当中。那么我们先来讨论几个议题哈。第一个就是我们上一次已经给大家的功课，就是枯干一只手，等一下我们会在枯干一只手上面有更多的交通哈。对个人而言，对教会而言，对永而言，这一只手有复原过吗？有真的尽上功用吗？然后第二题是，如果你是耶稣，
是亲，用心的住在我们的里
面。那么我们你们那边讨论结束了哈、我们先想一下手是做什么用的？手是在侍奉用的，手是在引导用的。手如果你把它缩小，它就是我们个人。你少一只手，你的生活就会大改变。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少一只手没关系。就好像如果今天一个小教会，上四十个人在聚会，有些人说那没有，我今天没有来没关系。其实你没有来很有关系。就这样子而已，那就少你一个人，少的一个扶持，少的一个祷告，少的一个进攻用的。有时候你觉得没做什么，手也不是每天都在做事啊，有时候手也会休息嘛。但是这一个认识是很重要的，因为肢体必长在身体里，你要被成全是在身体里被成全的。你说我一只手很有力量，你一只手很有力量没有用，因为给你养分的、给你力量是身体。所以对我们个人来讲，我们要先厘清一个问题，是我们有没有尽上功用。那尽上功用它有很多不同的角度，比如说你恩赐清不清楚，没摆对，还有神给你的托付是什么，你有没有尽上这一份？ 那在这个阶段神要你回应什么服侍什么，这些你都去想，你就会知道说你有没有尽善功用。那第二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，你要尽功用，你有没有在身体的原则中尽功用？一只手很厉害呢，你就看看一只手它会不会回天啊，一只脚很厉害，脱离身体它还能跑吗？它一定是在身体的原则中来回应的，是整体的，整体的力量中来回应的。所以有人说啊，牧师，我这个礼拜就我一个人没关系，就差你一个人也很有关系啊，怎么没关系呢？那你要想哦，没有一只手跟枯干一只手那个还是不一样哦。因为没有一只手的话呢，你用一只手你还是会习惯的，因为你没有一只手的话，你还不用顾虑它嘛，因为你没有那只手嘛。所以我做很多事情我不用想到那一只，因为没有啊，我就做有一只手的事情。但是如果有一只手它是枯干的，那个问题就比较严重，我还要顾虑它，这个不体面的我还要让它更体面，我要怕它受到水侵蚀，那受到伤害，我还要更多的心力来顾虑它。当然这是一种在主里面爱的扶持啦。但是对我们个人来讲，如果我们今天手残废的，手残障的，手不尽功用的，手枯干的，那你就想看看，你不仅不能够荣耀神，而且在整体的行动那上面，你是加大了其他肢体的负担。你不能担了担子担，别人一起分担，那很简单嘛。我女儿在社工里面工作，然后年底以前他们说少了一个人，那主任说因为明年有计划有变化，经费不一定进来，所以不补人。你知道少一个人，他们才四五个人，少一个人，那大家一起要睡了其他他做的工作量，那就变成那加班很重了哦，就很辛苦啊。因为他东西是一定要完成嘛，可是人力就这么多。其实你仔细看，在组内呢也是一样的，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像一只手一样，有时候你生命中应该要摆上的，要进攻用的，要回应的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或者能够领会，千万不要小看自己是一个小子，或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，好像没有功用，在身体里面都有功用，没有那个没有功用的，只是说你在这一点上面有没有开启，有没有蒙恩，要不要去回应神而已。所以每一个人其实对个人来讲，你要在教会里面摆上你这一份恩赐也好，你这一份托付也好，在这样的身体当中去学习去成长，然后去回应。第二个是说，有很多人他是没有摆对位置的，他是手那他是做脚的工作，那他是口那他去做耳朵的工作，那你没有摆对位置的话，那不会发光啊，你摆错位置的话会增加更多辛苦啊。所以其实我们讲说手的功要复原，是肢体要复原，要有一个全员进来。那我们的恩赐你知道吗？你的托付你知道吗？你的特质你知道吗？这些东西你是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慢慢显明出来的，慢慢被成全出来的。按道理来说，一个圣徒在追求神一定会显出他的恩赐，他里面的托付，他的感动，他的回应。怎么看呢？你看见那些事情你做很喜乐，那就托付在那里嘛。你看见那个事情别人没什么特别感觉，就你特别有感觉，那就是你的呼召。那看见需要就是呼召，这样可以理解，没有那么难的。那不清楚也没关系，反正你不清楚，你去服侍的劳苦的，你就知道那个不是你应该做的，不是你应该做的，你也当然劳苦啊。劳苦之后，你就再回来修正一下，看看神的托付在哪里。总是我们在这过程中要彼此的扶持，彼此的在身体的原则中来回应。对个人，你可能是一个肢体的功用要接在身体里，对教会要成全这个肢体，你不要不要乱摆啊，手摆手的位置，脚摆脚的位置，不要颠倒的。他这个服侍更能够得心应手，这个服侍更能够成全神的国度，你就要成全他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就会有一个很完整的一种国度的荣耀就出现。所以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可能有一些是很愿意侍奉，可是摆错位置，你摆错位置就很辛苦。我举例子啦，比如说我们教会有人带敬拜，可是他真的他没那个恩赐啊，他每次带敬拜弟兄姊妹都踹了一蛋嘛，他担心他只要杀猪的声音就出来，然后音节拖拍。当然他很有心愿，他很有心愿，但是他的恩赐没有显在那里嘛，了解这意思吗？他的恩赐是显在关怀，那你就多去陪伴弟兄姊妹，而不是你硬要到上面去带敬拜。 那几次之后，我就发现他恩师不在那里，就会劝他说：“哎，姊妹，你不如下次多关心谁谁谁谁谁，而不是你每次都要去做这个。你说我做得很喜乐，你做得很喜乐，大家很痛苦啊。那你听懂？因为他就是恩赐没有摆对位置嘛。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中，你慢慢去体会，你会知道。我在举这些例子哈。今天是因为教会有一些牧师的制度，但其实我跟弟兄姊妹讲，不是每个牧师都会讲到的，不是每个牧师都会有讲到的恩赐啊。我认识好几个牧师呢，不想讲到啊。而那些牧师，他们其实他们是很可以帮助人成全在其他部分。像有一个牧师，他是很能够关心人、陪伴人、引导人、为人祝福，但是他只要上台就踹了蛋嘛。但是因为制度说，你是牧师啊，就你讲啊，你听懂这意思吗？就是今天教会里面可能某一些东西既定的传统造成的。其实如果他是一个牧者，他不一定要讲到，他可以成全其他是口的来说嘛，那他就专心在他的托付上面来回应就好。因为我以前刚出来服事，有人讲说，当一个传道人哦，要18般武艺都会。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，你要会吉他，会音乐，会带敬拜，会为人祝福，那要会讲道，会关怀，18般武艺都会。哦，我就想说，我是在跳马戏团吗？还要学校通通要会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跟你讲，如果一个牧者什么都会，就是那个教会不正常，那就是大部分人没有尽善功用。你懂这意思吗？那就是那个教会绝对属灵上面有亏欠嘛。你怎么会让一个带领的人就什么都会呢？这个是不正常的状况，大家可以领会哈。是要尽功用，也要成全圣徒，那各尽其职，按着他的托付也好，恩赐也好，那成全。如果他没有那个恩赐，就坐在其他地方就好了。有恩赐人来服侍啊，是谁说牧师一定要讲道的？甚至有这种规定吗？没有啊，这是人的传统造出来的啊。神在教会设立的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的、有牧者、有教师，是吧？而牧者更多的应该成全是在爱心的陪伴、成全服侍里面。但是因为今天制度的原因才造成这个现象嘛，所以大家可以在角度去思想一下。那对个人来讲，我们要尽功用，我们不管你是哪一份，总要尽功用，在身体的原则中来成全。都不要误会，也不要小看你所处的教会。有时候你会觉得，哦，这个教会好像缺东缺西的，哪个地方不足，哪不足，这个很好，因为你缺东缺西，问哪个地方不足，哪个地方不足，又让你看见，那就是神呼召你，呼召你在那个点上面尽善共用，堵上破口，在那里成全神的国度。不要小看，这是很好的。如果那个教导很好的话，你可能在里面学习也没办法更跨界，因为你会很习惯大家的互动。听懂意思吗？好，这个大家去领会了。这个枯干一只手的，他的第一次是主叫他站在当中，大家看，然后他也需要看着大家，那他就生活在这个会堂里面。但是这么久他并没有得医治，直到主进来，也就是说，那个环境、那个会堂不能帮助他，法利赛人也没办法帮助他。唯一能够帮助他的是主进来，只有主进来才能翻转他的生命。另外第二点就是说，他愿意出来，当然从主的角度，我们刚才看的都很精准，主的话有权柄，人会顺服，属于他的都会听。但是相对在这时候，圣灵是还会降下来的，而且环境还是很复杂的，他们各自有宗教的利益跟纠葛的。而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中，回到那个人身上，他要付代价了。他如果真的愿意站出来，就是要付代价，他也要改变，也愿意改变。而且人有一种惯性，错误的事情做久了也会习惯，枯干久了也会习惯。所以这时候主的话临到，说起来站在当中，要走出这一步，站在众人面前，那对他个人来讲就是要付代价的。不只是说主话有权柄的，他也要付出代价来回应主这一段话。那付了代价，离开他的舒适圈，离开他原来的位置，离开他枯干的状况，甚至离开他里面极大的软弱，离开他过去的伤害，这些都是要因着要站在当中，都必须面对要去克服的问题。 所以这些都是他你生命中要对付的东西。但是这些从哪里开始？从主的话临到他开始的，而他顺服的，他起来站在当中。而这些当中这群人不是善类啊，这些人想害耶稣的不是善类嘛。那第二个是当他站在当中，主又一些话对这些人讲之后，跟他说的话就是伸出手来，把手伸出来，这个是挑战他生命中更深处里面的状况。因为初步的对你已经来聚会了，你开始蒙恩了，你开始愿意调整愿意改变了，但是还有某些东西是更深层的，而主要医治绝对不是只有医治你身体上面的问题，也医治你心理上面的问题。透过手的枯干也让我们看见它里面也是相对的枯干的，它属灵光景也是枯干的，而它这个问题现在不能常住的，你已经起来了，很感谢主，你起来了，为你起来感谢主。但是现在问题是你还要做第二步，手伸出来，伸出来的同时 我在猜医治可能是这样子的，他的袖子挡住他的手，他手伸出来刹那间伸出来露出来的地方就开始改变，露出来就到最后他的手既然可以伸直，他并没有因为长久这个问题而被限制，他并没有因为长久没有得到医治就埋怨，然后就怀疑说我凭什么可以得医治，我怎么会得医治，他就没有这个心思，他反而这个时候很蒙恩很单纯信主说的话，然后医治就临到他了。所以他这个这句话主的这句话伸出手来，第一种状况是你很单纯没有想太多，手伸出来你就得医治。那如果一个比较有一个顾虑东顾虑西的，他可能会想我那么久没得医治会吗，他可能会迟疑，可能会有一些挑战，他可能不敢这么做也不愿意这么做，万一伸出来啊没有好嘞，那不是更难看更羞耻吗？你们也回头想那个乃曼长大麻风的乃曼，神人不是告诉他你要去约旦河沐浴七回吗？约旦河很大，你要走一回走两回走，然后那旁边你又是一个元帅，你旁边部队要保护你，你就要脱光衣服在河里面走七回才会得医治。那他就很气啊，难道我们国家没水吗？要到你们这边来洗，那你洗不洗？而且走第一次里面得医治哦，大家看到一个大将军脱光衣服在那边洗澡，还想他说自己国家里面的先知不停的跑到去找以色列的先知，而且一次在众人面前赤身露体，两次三次，在第七次的时候他才得医治。那你要走到第七次你走不走？所以乃曼人本来是不走嘛，后来是他仆人劝他的嘛，所以神人说的话如果是真的呢，那你要不要做？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很有挑战的，所以不要误会说好像 就手伸出来啊，没那么容易，真的没那么容易。你没信心说手伸不出来啦，你里面不蒙恩神的话对你没有力量，说你也伸不出来啦。那如果这么好又是叫每个人你就振作啊，你就好好聚会啊，你就打开圣经你就活过来了、啊、那这么讲大家都听进去，今天也不会有那么多问题啊。所以他实际的状况是人里面是有他救生命的瑕疵跟软弱的，而这一点就是神的话可以释放人嘛。所以主的话临到他，然后让他说伸出手来，很感谢主他伸出来了，就在他觉得不可能的时候他伸出来了，一次就临到了。很多时候就这么一刹那嘛，你刹那之间化进来你活过来了嘛，一刹那之间化进来你得释放的。所以我觉得主很怜悯，在这么样想害他的环境里面，不蒙的状况里面还是有人蒙恩的，表示说主对这个地方还是有爱的啦。那这一点在反映在我们身上，不管你家庭遇到什么困难，还你个人有什么软弱问题，还是说教会有什么多大的问题没办法突破，主还是在那里面施恩的嘛，主至少在你身上恢复了你的手嘛，那你可以不是吗？那你的手可以成全，可以释放，可以引导。我觉得神很好，主很好，他就是在任何地方里面总是给人有一个两个三个蒙恩，然后带来慢慢的整个环境的改变。我们每个人都是你教会一只手啦，那你回复那只手，你的教会开始会有一些对的东西会慢慢调整。好，然后最后带出来这个商议要害耶稣这东西，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啦。信仰还是单纯一点，不要太多政治的东西掺杂，不要太多世俗的东西掺杂。好，那个东西一商议一掺杂， 就会生命就会消失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一段就听到这边了哈。我们先结束祷告好了，有什么感动回应再来说。